第五十六面啊，五十六面倒数第三行，而是王室大臣有以太子名阿舍氏，随顺调达物有之教，收之父王平婆娑罗，幽闭置于七重室内，制住群臣以不得亡。我们从这里看起啊。那么这是本经，我们就全经段落来说，是第三段啊，全经呢第三段。善导大师将这一段文判作净复云啊，在这个注解五十七面倒数第三行啊，诸位看能看得出来。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段的一个小标题。那么这个里面总共啊有七个小段落，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这个第一段里面呢，就是二十王室大臣，先把这个事情呢发生的处所给我们说出来。就这桩事情是在王舍城发生的。那么世尊这个时候也正好啊，在王舍城这个城外啊，就是灵鹫山呢讲经说法啊。那么现在这些地方呢，在印度都变成了佛教啊圣地了。旅游的圣地了。发生什么事情呢？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发生了一次政变啊。这个政变呢非常严重啊，是儿子要夺父亲的权威啊，发生这么一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纵观起来看呢，一个是这个国家的变故，因为这是太子啊篡夺王位啊，又属于一个家庭的悲剧啊，所以这是等于说是双重的苦难啊。这就是比一般的这个士兵确实要严重的多啊。那么这政变的人就是阿舍氏啊。我们从这一部经里面看到阿舍氏王他所造作的行为，就是佛经上讲的忤逆十恶，几乎他全都造了。那么他为什么会造这样重的罪啊，造这样的恶事？诸位要知道他必有因缘啊。世间无论是善，这个是善是恶，从果上我们要追究它的原因，从因行呢 我们要能够想到未来的果报，这才能把这一桩事情真正的搞清楚、搞明白了。那么这个王子阿舍世王子随顺调达卧游之教，如果从表面上来看呢，这是交游不慎呢、交了些坏朋友，这个坏朋友啊鼓励他政变，夺取王位。这一段事情善导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把这个前因后果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在第一段，他这个注解也分为七个段落。第一段呢，给我们介绍王舍城名称的来由，这个大家自己看就晓得了。那么第二段里面就说明这个政变的前因后果。阿舍世是梵语，梵语这个阿翻作无，你看这个阿弥陀佛，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翻作这个无量寿、无量光，那么阿舍世呢？这个舍世是翻作这个冤家了，就是这个人是个抱怨而来的，不是抱闷来的，是抱怨来的，未生怨，没有生，没有出生呢，跟父母已经就有了冤仇了，叫未生怨，那么这柱子里面呢都有。这是什么个原因呢？原来这个老王过往就是频婆娑罗王，年岁已经很大了，没有儿子，没有生儿女，这个心里常常想到将来王位继承的问题，所以到处去求神拜佛，想求一个儿子，那么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算命看相的一个专家，这个人很有能力，给这个国王相命，告诉国王，他说你命里头有儿子，就是有一个仙人，现在在山上修行，将来他死了以后到你家来投胎，做你的儿子。这个国王听到了很欢喜这个儿子前生是个修仙的、修道的人这个非常难得。于是就照着这个指示，他就到山上去找这个仙人，就派人去找，真的找到了。这个仙人修行很不错，他有神通，他对于未来的事情他知道，这个国王这个派人来传达国王的意思，说是三年之后你死了之后到皇宫里面去脱胎。那个仙人点点头，他说还有三年， 这欲知时知，他知道他三至三年以后的事情，不是现在呀。这个过往啊，等儿子啊，等得太着急了，心太焦急了，三年等不及，就要求这个先人呢，赶快赶快来投胎。这那么换一句话，你赶快死就是了。啊。仙人呢不同意啊，不同意。这个过王说，既然你是命里要做我的儿子啊，我是过王啊，这个这是你无论是修行人呢也在我管辖之下啊，他就派人呢把这个仙人杀掉了，这就结了冤仇了啊。这个杀了之后啊，这个仙人就投胎投到他家里啊，那么做了王子，就是这个阿舍世王啊，是这么一个姻缘。本来是个好姻缘呢，结果搞成一个冤家对头了啊。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说，人与人的关系啊，就是四种缘啊。这四种缘非常深的时候，就变成一家人啊。如果说疏远一点呢，那就是亲戚朋友了啊，就比较疏远了。如果没有缘分，你见了面的时候决定不会打招呼的啊，不会留意的啊。你在街上走路，人家给你点头笑一笑，前生都有缘分啊，都有个善缘啊。素来不认识的人也瞪你一眼，说那前生有恶缘。这个缘呢，这个缘很小啊，没有太大的伤害啊，过去就散了。像这种恩怨结得深，这个麻烦就大了啊，麻烦就大了。所以佛给我们说，这个父子是四缘呢，作为报恩报怨呢，讨债还债啊。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事情啊。若不是这四种关系，绝对遇不到。世间人迷失了事实真相，在恩怨里面呢，必然又要加深啊。说实在的，这个恩会变成怨呐，怨不会变成恩呐。这就是佛法常讲的，为什么说三界通苦啊？乐会变成苦，苦可不会变成乐啊！这个是事实真相，一定要觉悟。真正觉悟了的人，决定不给一切众生的结冤仇。啊，那我们善缘要不要结呢？善缘也最好也不要结。啊，人在一块好，好过头就变成冤家对头了。啊，所以善缘也不好。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呢，结法缘，法缘是清净的。啊，这个是佛法处世间的大圣人教给我们，世间圣贤人教给我们，人与人相处，所谓是君子相交淡如水呀。 这个交往才能够长久，才不会贬值。凡是好过头会贬值，坏过头也贬值。一定要保持平淡。那么现在这些恩怨已经变成一家人了，怎么办呢？这问题严重了。真的，不学佛的人严重，非常严重。这个恩恩怨怨，报来报去，没完没了，真可怕了。生生世世纠缠不清呐，苦不堪言。你说你修行为什么不能超越六道？就是由这些人缠着你，找你的麻烦，障碍你。那么这个总合起来讲呢，这叫魔障。就是这些人来障碍你。学佛的人呢，明白了事实真相，完全了解了，无论是恩是怨，是讨债是还债，我们把这些统统放下，劝他学佛。把所有这些有关系的人呢，我们通通从今天起都把它改成法缘。把世间这个人情的眷属都变成法眷属。这样就好。可是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法眷属也有了问题。什么问题呢？调达就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他跟释迦牟尼佛是两重关系。在释法里面讲，他们是堂兄弟；在出世法里面讲，他们是私生关系。是法眷属，法眷属里面还牵着有这个亲属的关系在里面。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二世师叛离了父母，提婆达多背思叛道，结果是世间眷属跟法眷属都出了问题。现在这个世界，儿女不孝顺，徒弟回谤老师，不认识老师，有什么好奇怪的？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吧？所以要晓得，一点都不奇怪。这个地方实实在在的，这些人叫现身说法，来教导我们。对于顺境逆境都不要放在心里，这个道业才能成就。障缘就是障碍的这些因缘才能够舍离呀。那么善道大师这个里面注子里面呢说得很详细，诸位自己去看啊，不我们就这个不多说了。提婆达多 在大乘经里面，佛告诉我们，这些人我们不能把它看清的，它是大权世现的。换一句话说，世尊出现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就像在舞台上演戏一样啊，这一出戏里面有扮演正面的这些角色，也有扮演负面的那些角色。无论扮演什么角色，都是佛菩萨再来的。我们知道，一切法了都是从缘生啊，诸法从缘生，佛法也不例外。如果没有缘，佛就不会讲经说法，那么众生就听不到佛法了，根本呢没有开悟的机会了。佛为我们说法，正反两面都要说啊，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哪些是善果，哪些是恶报啊？什么因缘引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法呢？由这些善的弟子们向世尊请示佛法，佛给他讲善法；由那些恶弟子造作许许多多罪业，引导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恶因恶果。哦，在我们这四事真相，面面都明白了，面面都听到了。因此，佛在教化众生呢，这些弟子们所表演的，没有一个不是在教化众生的啊，就是连这个阿舍世王也不例外啊。佛当年呢，这个出家弟子、在家弟子都是诸佛菩萨化现的啊，演这一场大戏来给我们看啊，让我们在这个里面真正的觉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而表演的呢，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学习到许许多多的知识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处事待人接物啊，如何断恶修善，怎样啊修因正果，看这些就应当明白了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阿舍世啊，就是阿舍世，他投胎他是个仙人，不要说仙人，七地以下的菩萨投胎都有各因之理，那仙人更不必说了。 啊，这一投胎呀，前生的事情忘掉了啊。啊，所以这个小孩生下来长大之后啊，还是很听话的，啊，还是很孝顺的。他并没有记得过去生中的仇恨，今生呢一定要来报复，没有啊。啊，那个是因，因是埋藏在了点，没有发现。啊，他必须要有缘来发现。啊，缘是属于这一世的，因是过去生中所种的。啊，那么从这个地方也使我们警觉到，啊，诸位在家同修都有儿女，儿女的教育，儿女的交友，不能不慎重啊！啊，他要交到好的朋友，他会向上；交了坏的朋友，他就走往下走。所以这是不能不留意的。提婆大多心胸自狭，嫉妒嗔恚心很重，虽然是佛弟子，但是他对于佛心里面并不是真正的佩服啊，他认为释迦牟尼佛能做佛，我也可以做佛啊。见到释迦牟尼佛，有许许多多的人恭敬供养，他看到很难过。处心积虑想把释迦牟尼佛害死，他向大众宣布我成佛了啊，将释迦牟尼佛的地位取而代之啊。当然这个人也相当聪明啊，那么虽聪明，诸位要晓得，佛当年说法不容易，印度在那个时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要用现在来话来说呢，就是文化学术水准最高的一个地区，什么样人才都有啊。佛经里面讲的96种外道，用现在的话来说，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都是世界第一流的。你在这里讲经说法，这些人常常来要跟你辩论的。世尊证得圆满的智慧，得四无碍辩才，所以把这些人呢都能够降服，都见到佛都心服口服。提婆大多还没有这个能力啊。啊，天天在打妄想，尤其是想学神通啊，处心积虑想学神通啊，佛当然不教他，心术不正啊，他要学会了会做坏事啊。他向其他的同学请求 这同学都是阿罗汉以上的，都有虚命通，都有他心通。提婆达多起心动念，他们都知道，没有人教他。啊，最后呢，找到阿难。啊，阿难正出国，有天眼通、天耳通，没有他心通。啊，不晓得提婆达多的用心。何况呢，提婆达多又是他的哥哥，他们是亲兄弟。啊，这个找到是不能不教啊！啊，于是阿难就传授给他，啊，教他学这个神通。啊，学到能够飞行变化，啊，能够身上触水触火，啊，这些奇奇怪怪的，啊，像魔术一样的，啊，他学会了这一套。啊，于是有一天呢，这个阿舍王子这个出城去游玩的时候，遇到提婆达多，提婆达多才寄回来了，啊，就跟他现神通，啊，阿舍王子从来没见过，看到这样稀奇，哎呀，佩服得了不起，啊，这下交上朋友了。提婆达多就教唆他，哎，你啊，他说从前你的父亲、你的母亲是怎么样对说他过去生中的因缘啊，你的父母并不是真正爱你啊，不是真正爱护你啊，说了许许多多的坏话挑拨啊，他真的就相信了啊，对这个父母才起报复这个念头。他挑唆的啊，劝他，你把你父王的位置夺了之后，你做新王，我把释迦牟尼佛害死，我做新佛，咱们新王新佛来统治这个世间，岂不是大快乐的事情吗？啊，这两个人商量怎么干法啊，提婆达多怎么害佛呢？释迦牟尼佛住在灵山，每一天呢都要到城里面来乞食。啊，灵鹫山距离城，距离这个王舍城5里路。啊，那么从山上下来到大城乞食，啊，托钵之后再回去。他就知道释迦牟尼佛每一天要走哪些地方，啊，有一个地方呢是一个那个悬崖，啊，他就在山顶上用一块大石头放在那，等释迦牟尼佛从底下走过，石头推下去压他，啊，佛的福报大了，没有人能够害佛的。啊，这个石头推下去了，佛有护法神，啊，这个护法神用金刚杵挡住这个石头，把这个石头就这个打碎了，打碎了破片，碰到佛的脚，佛这个脚流了一点血，叫触佛身血，就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是恶意害佛，害不到触佛身血，这个都是阿鼻地狱罪业。啊，那么他这两个人合在一起，杀父害母，啊，破喉合身，触佛身血，通通都干了，忤逆是我，这个是多地狱罪业。提婆达多堕地狱了，啊，生生陷于地狱，啊，但是 因为他这种恶行引发释迦牟尼佛说出许许多多恶因恶报这些经典，啊，这个功德很大啊，使我们深受其利，功德很大。所以他躲在地狱，有人问释迦牟尼佛：“阿鼻地狱在提婆达多在地狱情形怎么样啊？”释迦牟尼佛说：“他在地狱里头那个享受啊，就跟天宫一样，很快乐。确实是躲在地狱，他躲的地狱跟别人躲的地狱不同。为什么呢？他能够就是这个等于说祈请啊。”祈请了许许多多利益一切众生的经论啊，因此他得有福啊，他造作恶业该堕地狱，但是他的福太大了，到地狱还享福，你去想想这个福报多大啊，真正不可思议啊。惩罚的这个福德啊，流通佛法的福德，弘扬佛法的福德非常非常大啊，那要不是他这个视线我们也不知道啊。阿舍世王到临命终的时候才后悔，才知道自己做错了啊，所以《大藏经》里头有一部《阿舍世王经》啊，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讲他的因果啊。我们世间人所谓的三世因果啊，释迦牟尼佛讲他啊，他到最后呢，念佛升到西方净土了啊。临终一念十念呢，给我们证实了造五逆十恶罪，这个就是地狱的众生啊。这一句阿弥陀佛，上从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通通得度。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啊，那我们再要问呢？阿舍王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下下品往生呢？不是，世尊给我们说他是上品众生，不可思议呀！啊，所以佛为我们说出往生呢是两种人，第一种人是积功累德了，依教修行啊，从心愿心呢这样往生的，像我们现在这种人啊，念佛求生净土。另外一种人呢，是极恶之人呢，临终忏悔往生的。他往生的这个品位呀，是看他忏悔的力量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阿舍世王啊，他临终他是真心忏悔啊。我们中国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坏透了，他转过来的是最好的人啊！啊，他是这样转过来的，啊，所以品位很高，啊，这也就是警惕我们，我们不要轻视这个社会上啊，作恶。作奸犯科的这些人不可以轻视他啊！为什么呢？ 也许他在临终的时候一下忏悔往生啊，品位还在我们上面了，我们还不如他了。所以明白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对一切人才能用平等心，才能用清净心了解事实真相的啊，否则一般人那怎么能平呢？那怎么能清净呢？不能平等，不能清净，是你不晓得事实真相啊。你晓得事实真相，自自然然心地清净平等。世尊弟子当中啊，戒经里面讲六群比丘啊，都是不听话的学生啊，顽皮的不得了啊，什么坏事都干啊。这个三藏里面律藏就是他们做一个坏事，释迦牟尼佛制定一条戒律，所以这个戒律啊就是他们引起来的，没有他们这些人，这戒律三藏就缺了一藏啊。这就跟唱戏的时候他唱了一些大剑呢，唱丑角啊，他的功劳也不小啊，没有他也不行啊。所以孔夫子跟我们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必是必定的，语气非常肯定啊。三个人什么呢？自己一个善人，一个恶人，这三个人。善人是我的老师，他的善行我要效法，我要跟他学习。恶人也是我的老师啊，他可以提醒我，我有没有他的那恶，有马上改过自新，他也是我的老师啊。然后才知道释迦牟尼佛所有的弟子，这些佛菩萨大权世现，通通是帮助佛教化众生的啊，全都是众生的善知识啊，这是真因啊。那我们现在在经上呢看这一段的事情啊，这段事情这是世间事啊，世间事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示啊，说明这个世间的苦真苦啊，他所示现的这个世间确有其事啊，尤其在现代社会啊，我们看到这些事件的就太多太多了啊。看底下经文啊，这是因为二十世王子接受这个提婆达多的调唆啊，这是发动了政变，收支父王频婆娑罗啊，频婆娑罗是他父亲的名号啊，收支就把他抓起来啊，把他关在这个，当然那个时候没有把他送到监牢狱啊，没把他送到监牢啊，就是幽禁在宫中。把他的这个外面的时候缘通通给他断绝啊，幽闭置于其城室内啊，在深宫里面置诸群臣一步得往啊，一切人都不准接近啊。那么这个目的，因为他毕竟是父亲嘛，如果把他杀害了的时候， 这个卧明啊也不好啊，啊他总是不愿意落这个卧明啊，用这种方法了把他父亲给饿死，哎，不给你饮食啊，所有一切人都不给你接近啊，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他，那跟对付他父亲。过太夫人名韦提希，这是他的母亲啊，皇后恭敬代王，早遇亲近，以苏弥何超啊，这个超台湾叫什么，叫面茶，是吧？台湾叫面茶啊，啊，这个是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大陆上叫炒面，叫炒面，台湾叫面茶，啊，用涂其身，他把身上洗干净了，这个涂在身上，啊，住璎珞中啊，趁葡萄浆，蜜意上网，啊，别人禁止不能见过王呢。这个皇后去见国王，这个守卫的人呢不敢阻拦啊，当然不准带东西去啊，他这个身上涂在身上啊，葡萄浆装在这个璎珞的里面，这个样子带进去了啊，那么国王这才得到饮食，才能够延续生命啊。二是代王视超饮浆，求水漱口，漱口必以或掌恭敬，向齐头绝山遥。